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好，我们又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段。今天我们仍旧停留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么第三章、第四章呢，都是讲到彼得、约翰他上到圣殿去，然后呢碰到一个瘸腿的，然后呢圣经说彼得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么结果这个消息就轰动了整个的圣殿，那么就在圣殿有一部分叫做所罗门的廊下，那么故事就发生了，就等到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要看这个瘸腿的时候，那么彼得就站起来，因为彼得怕他们误会，把他们的注意力就转到彼得的身上，所以现在彼得一定要起来说明不是他，要表明说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他，所以他要起来做见证，说为什么这个人得着痊愈呢？为什么这个瞎子能够起来行走呢？所以一再的他告诉我们说，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强壮健壮了。那么这他当然指的耶稣基督说的。那么到了第四章呢，他在官府面前做同样的见证，那么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见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两度他提起耶稣基督的名，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看见现象，这里有一个人他病得出医治，他的瘸腿可以起来行走，但是你怎么解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圣灵的彰显，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那么一定有神的话的解释。所以下面就是彼得的解释，彼得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呢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如果圣灵做的事，圣灵一定是高举基督，一定是荣耀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要怕别人有错觉，以为说是因为彼得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因为他虔诚的缘故，那么就弄错了。那其实呢，我们的主其实彼得要表白说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是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就健壮。所以主耶稣的名是不同凡响的名，那这个名字根据保罗的话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来看一下比腓立比书保罗怎么提到这件事的。那么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本来有神的形象，结果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到了十字架可以说是最卑最低的地方了，但是感谢神，神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那是指他升天来说的。那么在他升天的时候呢，根据这一段圣经，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在升天的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神不只立主耶稣为主为基督，主耶稣不光是主耶稣不光是把他不光是他把从父那里所领受的圣灵，就把在五旬节大家所看见所听见的把它浇灌下来，那么更重要的是就是神在那个时候已经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那这个名有一个结果，就是叫一切地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在这名底下不低头不折服的，就是病魔，就是病痛，就是瘸腿的，你看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看那个人就可以起来行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瘸腿能起来的行走，不是彼得伟大，是这个名字太伟大了。而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彼得有一个这个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换的，无法更换的，这是他的财产。他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可以叫你起来行走。那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结果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在这个名底下没有不屈膝的，没有抵挡的主，没有站立的主，都得要屈膝，无不跪拜，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的主是主，他管理一切，他创造了我们，他当然能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彼得跟约翰这一段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不光是主耶稣升天了，圣灵降下来了，主耶稣升天了，结果他就得着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就赐给了主耶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就在那个楼上，他对门徒怎么讲呢？他对门徒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什么也不用问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向来为什么没有奉主的名？因为我们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还没有升天，所以可见那日呢是升天以后，是升天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就是升天和五旬节，那么就那一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了，因为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所以现在因为主耶稣已经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是现在呢门徒们可以奉主的名求什么，所以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感谢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基督徒我们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名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知道说病痛就解除了，然后那个瘸腿的就可以起来行走。所以很清楚的，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见状了。还有呢，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为什么呢？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叫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所有神迹奇事，所有许多瘸腿行走，这就是所谓神医。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很多的神医大会，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能看见说，有的的的确确病痛得着医治了，有很多的神迹发生。那现在我们要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去参加神医，或者你注意一个属灵的运动，那么在这个属灵的运动里面又看见有许多的神迹，但是我们要记得 特别当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些外面神奇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我们觉得彼得真伟大，我们觉得彼得有能力，我们觉得因着彼得的虔诚的缘故，现在他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不，彼得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说，你们不要弄错了，不是我，一点都不是我，是他。这就是彼得的见证。所有属灵运动主所使用的人，他们都应该站起来说，不是我，是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彼得的见证。为什么呢？这个病所以得着医治，这个神迹所以发生，不是行神迹，或者不是像彼得一样行神迹的人有多伟大，或者是怎么虔诚，或者这个运动怎么有神的同在。不，我们的神是绝对不把他的荣耀随便给别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偷窃神的荣耀。如果有什么神迹发生，如果有什么病痛得做医治，如果瘸腿的行走，请你记得只有一个解释，不管你在什么场合看见的，不管你看是谁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窃夺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只有主耶稣，他以神已经升他为至高，而且他已经得着超乎万民之上，在这个名面前没有一个人不屈膝的。彼得要屈膝，保罗要屈膝，任何属灵的运动都得要屈膝。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解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许多这样的活动里面，我们要问说，到底有会不会有属灵的假冒？当然会有的，但是许多时候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一个神迹发生了，不管在电视机面前，或者不在电视面前，或者在什么隐藏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的神迹发生的，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呢？因为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什么人，当他们行神迹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一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一个运动，不是彼得，也不是因为他的虔诚，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乃是因为那个超乎万民之上面，谁只要奉那个名，你看见吗？不光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奉那个名，甚至于你记不记得有一班人，约翰说这些人不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奉耶稣的名。但是不要忘记，只要是谁高举这个名，不管谁用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超万民之上面的名，你看所有的都得要在面前屈膝，没有一样东西在他面前能抵挡得住，所以神迹就发生了。所以任何神迹的发生，就是向全世界宣告说，不是这些行神迹的人伟大，不是这个运动伟大，乃是因为这个名太伟大，太荣耀了，那的的确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就不会被误导了，我们的眼睛不会从主耶稣的身上，出耶稣基督的名身上，就转到神仆人的身上，或者转到一个属灵人的身上，或者转到一个很近前的身上，或者我们觉得某一个人有某一个能力，某一个运动有某一个能力，人越来越多，好像越来越发达。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我们不能把眼睛从这里转去，因为彼得只有一个见证，不是我，乃是他，是他的名，不是我的名。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彼得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只有他高举于神的名，他没有自己，只有耶稣基督的名，他说金银都没有，在他自己的眼中连自己都没有，只有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我们保爱这个名，不弃绝这个名，你看见因着那个名的缘故，万西都得要跪拜，结果呢，许多的神迹就发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彼得和约翰在第三章使徒行传三章四章里面，这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升天了，不光圣灵降下来，而且他已经得着了超万民之上的名。现在如今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能奉着的名在那里求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是件太大的事。今天很可惜，有一般人他们坚持说，这个为什么要机械化呢？为什么你一定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你如果真的看见奉主的名是何等重大的事，你这样说又有何妨呢？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那个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每次你来到神面前，你看见我们都是拿着耶稣基督的名片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因我们今天是奉主的名聚集，我们是今天可以说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然后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是奉他的名，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聚集，若是两三个人，结果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看见这个名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如果我们爱护这个名，你多说一句又怎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说奉主耶稣之名又怎样呢？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真的爱慕他的名，真的看见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了，你何等愿意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主说你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们应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代表我们的态度。你这样的宣告，你这样的说，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今天我们是今天主已经得着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彼得当他在那里讲明了，他说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又加上一句，这句很重要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等一等我们就明亮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么一段，为什么在使徒行传插进这么一段，那么会就清楚了。所以第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慢慢有点明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为什么讲的匠人所砌的石头，这里很明显你们匠人是指着那些大祭司、文士、长老、官长们，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是犹太教中的匠人们。所以当初盖圣殿的时候，你看就这些匠人们他们在那里盖所罗门的圣殿。那么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摆来摆去，好像在建造圣殿的过程里面都不合用的，所以最后他们就把他们就从山上就推到希伦溪谷去了。那么等到这个圣殿要盖起来，那么快完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呢，好像怎么样都缺少一块石头，他们才醒悟过来了。当初他们把一块石头弃绝，他们是匠人不错，他们是内行人不错，他们是专家不错，结果现在他们把一块石头就丢到山谷里面去。所以后来他们想起来以后，他们又到山谷里面去，然后就把那个石头从山谷里面推，后来就推到摩利亚山，结果到了推到上面去，结果发现呢，刚刚好把这块石头一盖上去，整个圣殿就完成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你们匠人所砌的时候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你看见吗？这块石头钉他十字架，所以他们弃绝他。但是感谢主，结果呢，他们因为弃绝他，所以就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三天三夜主耶稣在地里，就在地的深谷里面，好像在希伦溪谷里面一样。但是感谢神，第三天我们的神亲自从死亡的幽谷里面把他推上来，然后让他升为至高，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头块的房角石。那证明什么？证明主耶稣复活以后，然后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殿开始，圣殿被建造起来了。那么主耶稣是什么呢？主耶稣乃是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并且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 主复活了也升天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那么这个殿呢，这个是要怎么样呢？要建造在一起，然后使徒的根基，就表示使徒行传的使徒们就开始把根基立下来。但是谁是房角石呢？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然后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这就是整本的约翰，这就是整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可见这个圣殿慢慢要长成的。然后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现在明白了，圣灵在安家在地上，当然是住在他的圣殿里面。所以现在记得了，彼得约翰在圣殿里面，在所罗门的廊下。为什么所罗门的廊下？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在所罗门廊下行走，圣经说他是修殿节。为什么是修殿节呢？就是在公元前16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叙利亚有一个很恶劣的王，他们想希腊化了，结果呢就攻打耶路撒冷，然后进到圣殿，他们就污染了圣殿，然后呢就用猪血献祭，把偶像放在那里。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就有马克比的兄弟，他们起来抵抗这个外来的侵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接近圣殿，把这个圣殿收复回来了。所以就在修殿节的时候，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的。为什么说走在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这个，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希律美化的，当希律美化的时候，他就把很多地方用大理石啊什么通通把它美化了。所以后来这个祭司们他们就去到希律面前去请愿，他说好不好把所罗门廊下那部分也铺上大理石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呢没有成功，那么根据这个希律的借口，就是他们预算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虽然圣殿呢在那里盖起来，但都是希律在那里盖的，本来至圣所就一层变成两层，然后用很多的大理石，那么这个都不是照着圣经的样式的。所以圣殿虽然还在那里，但是没有一块是原来，这个没有一样东西像从前一样的。那唯一有一样像当初所罗门的时候，那就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殿犹太教荒凉，他们弃绝了我们的主，然后呢他们把神的殿变成什么？变成荒场。那请我们记得，现在呢神要做洁净的工作，要做修殿的工作，那么怎么办呢？所以难怪早期的教会在哪里？在所罗门廊下聚集。那这并不表示他们变成犹太教，不是，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廊下乃是代表，当今天人的手像希律能够美化圣殿，好像那个时候世界最大的光能吸引别人的时候，但是从神主耶稣的眼光来看，一块石头都要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当初圣殿的蓝图是神亲自借着大卫画出来，现在完全走了样子。所以你看犹太教走了样子，他应该是当初应该是叫神能够得着同，能够住在，能够有安息的，结果他们失败了怎么办呢？所以神就让他们的家留为荒场。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弃绝我们的主，但是神叫我们的主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圣殿就建造好了。所以现在所罗门彼得和约翰到了所罗门的廊下，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说，这一般基督徒乃是回到神永远的旨意的，回到当初的。所以呢现在他们真正的活出圣殿的精神来，他们现在真正的是神的圣殿。那么让我们记得圣殿的特点在哪里？在所罗门建完圣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里面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只要他们向着圣殿祷告，神一定听他们。那么犹太人就觉得很迷信，每次一定要到圣殿祷告神才听的，所以有的人一定要到哭墙去祷告，不生儿子到那里就生了儿子。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行业，他们专门对全世界的犹太人叫，如果你们要祷告不必坐飞机来哭墙，你们把你们的祷告传真给我们，我们就派人把纸条就插在那个缝里面，那你们祷告主就答应了。 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不明白，难道说耶路撒冷有这么灵吗？你一定要对着耶路撒冷，然后神就听吗？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那么怎么办呢？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殿，神把他名字放在那里，所以神的殿乃是神把他名片所放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名是什么名呢？所以记得现在向着圣殿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叫人想起那个名，不过那个名一直没有来到，一直等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升天了，主就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现在记得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神的殿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开始建造了。现在弟兄姊妹，在所罗门廊下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了那个圣殿，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那么感谢主，主复活以后，神把他的名字名片放在那里，放在真实的圣殿，放在教会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教会就奉主耶稣的名，现在你就要奉那个名祷告，就好像当初以犹太人向着耶路撒冷向着圣殿祷告一样，神非听不可。所以主的话才告诉我们，所以主的话才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那日，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彼得求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个瘸子能起来行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那个神迹就发生了。总而言之，很清楚的，从第四章跟第五章又带进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教会就是神的殿，在这里神把他名字放在这，凡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